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68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维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今天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会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主要是记载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激烈的辩论，然后也记载耶稣医治一个迦南妇人的女儿，那后来又行一个神迹，叫四千人得以吃饱。那么下面我们就一块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首先我们看一二两节啊，一二两节的经文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圣经十分熟悉，他们甚至教导人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是老百姓的宗教领袖。不过他们对耶稣却存有戒心，因为他们不肯承认耶稣的地位，不相信耶稣的话。那另外呢，他们也嫉妒耶稣对群众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回呢，他们是专程从耶路撒冷来找耶稣，找岔，是吧？我们知道专程来一定有目的，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来找耶稣绝不是善意的探访，原来是找岔，要质问耶稣，找耶稣的把柄。他们以古人的遗传来斥责耶稣，没有教导门徒要遵守他们认为重要的遗传。那么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他们看来呢，遗传就好像是规条，遗传是必须严格遵守，就算是很小很小微小的地方都得照着做，就好像吃饭之前要洗手这个遗传，不管用意是什么，只要有人没有洗手，没有按规矩，没有按指示做，就是犯错了，是吧？这个错在他们来看，那是像天那么大，十分大的错。他们呢，就因为门徒在吃饭前没有洗手，就质问耶稣。他们想知道，门徒这样做是轻看古人的遗传呢，还是耶稣教导他们轻视遗传？他们想借这个来找耶稣的岔，也说也要指责耶稣是要借以来跟宗教领袖对抗。那么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啊，十分的肤浅，他们所着重的只是表面，他们以为这些表面的行为是必须的，所以他们往往就以表面来衡量人，也拿表面来批评人。这种找岔，这种想要抓把柄，这种指责，耶稣听完怎么反应呢？第三节，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 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的。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那么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说吃饭前该不该洗，有没有洗，耶稣是直截了当的问他们一个问题，使他们无地自容。耶稣责备他们因为遗传而触犯神的诫命，遗传不是比神的诫命更重要了吗？是不是？遗传在他们来说居然可以忽略了神的命令。那么这些身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主的责备下就显出更是愚不可及。接下来四五两节，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这样做我不是平白无故，对你们这些指责呢责备是有根据。神要人孝敬父母啊，在十诫里头就有这样的规条吗？另外神也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要被治死吗？可是遗传呢却是使他们不遵守这个诫命。是啊，他们认为要是人把供养父母的钱奉献了就不需要再养父母。第六节说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耶稣说这是你们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些事情这些现象主责备他们，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哪？主指出就是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借口来逃避对父母的责任，不愿意回报父母养育之恩。耶稣指责他们这样做是用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事实上人对神对自己的父母都有该尽的本分，不过神要人在奉献给他之前呢先要看看有什么地方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绝对不能说我要奉献给神用奉献给神的借口来逃避对父母对家人的责任，神是不允许的。如果是这样，主说你们就是用了遗传来废了神的诫命了。那么第七节到第九节接着又说了，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一言就指出一言的一真的就见血，一言就戳穿，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那么我相信假冒为善这个称呼啊会使他们吃一惊吓一跳，从来没有人啊对他们宗教领袖地位很高的从来没有人这样责备他们，假冒为善那还了得，以他们的身份来说这个称呼那真是很大的侮辱。其实呢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自取其辱啊，他们满以为抓到耶稣的把柄，满以为这回找差找对了，可是谁知道呢反过来哎呀他被主责备，反过来被主严厉的斥责使他们无地自容。他们的行为呢是以假冒为善来形容，那是太贴切不过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重外表的行为而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心里头的态度。在他们来看外在比内在更重要，所以主说他们的行为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先知怎么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不过弟兄姊妹，你留意，留意我们的聚会点，留意我们的教会，今天有很多他说他是基督徒的人，口里说属灵的话，口里能够说出很多道道来，可是他们心里头已经是没有主了。所以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只有外表没有实质，这种人是被主斥责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就记载，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主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态度那是严厉的。门徒奇怪啊，为什么主对宗教领袖那么顶撞，为什么跟他们辩论呢？也许他们害怕宗教领袖会有不良的反应，是吧？所以提醒主，法利赛人听听这话不服啊，是吧？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文士是什么人？主不是不知道，主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地位，主更知道他们的反应。可是呢，主认为要把真理说出来，不要让他们自以为是。很明显，经过这一次的谈话，主跟宗教领袖的冲突当然就加深了，同时彼此对事情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分别。所以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对门徒的话，主回答的太巧妙了。主所说的栽种的物，是指那些不是出于神的所谓的真理。既然不是出于神，就不能够逆理不倒，迟早被推翻，迟早站立不住。出于神的真理，那就不会改变，是不是啊？那些宗教领袖被主形容为瞎子，他们满以为自己完全明白圣经的话，其实他们是一知半解，他们的心眼根本被无知和骄傲蒙蔽，他们的心眼瞎了却不知道，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顽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他很熟圣经，不是说他懂圣经，如果没有神，懂圣经的人如果抵挡神，他只是一个宗教工作者，他不是神的工人，也不是信徒。如果你圣经在熟，你没有重生，你去教导人，会叫别人也跟他一样对神的话都误解。所以主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个话来形容法利赛人那多恰当啊，是吧？十五节就说了，十五节说，彼得的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用的是比喻啊，用比喻的方式，门徒似乎还听不明白，没有办法完全的领悟到耶稣说这个比喻，说瞎子比喻到底怎么回事。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这个比喻，于是就耐心的解释，不单是门徒啊，就是很多人都没法明白和接受耶稣所说的关于污秽的问题啊。表面上看来，不洁的食物这个进入这个人的身体里头啊，到底跟这个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看耶稣讲的比喻。耶稣说，你们如今还不明白，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要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半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是啊，不洁的食物对身体不卫生嘛，那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主所指的不是指肉身方面，而是属灵方面。只要人查看自己心里头所存的，就知道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污秽。耶稣指出，从人心里发出来有什么？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这些啊才能污秽人。不过人就是经常会用很多的借口和方法来遮掩自己的罪行，甚至不承认耶稣指出的这些是罪。也正如以赛亚先知说，有些人啊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弟兄姊妹，这简直就是是非颠倒，这跟我们的世代一模一样，对的说成不对，好人说成是坏人。所以我们说圣经的真理真是亘古不变，逆理不倒，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世代就这样颠倒是非，道德观念败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能分辨是非。我们看二十一节经文就这样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耶稣跟他们解释有关污秽的问题，解释了这个比喻，于是就到推罗西顿去了。我们有没有发觉，这是头一回耶稣离开巴勒斯坦啊，退到推罗西顿。耶稣啊到以色列人那里，主要是跟他们的百姓在一块啊，因为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他也差派门徒到以色列各城去，可是却没有叫他们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可现在呢，我们看到耶稣因为到自己人那里去被拒绝，甚至呢在这个宗教方面的人啊，高位上的人都跟耶稣不能够认同，有了冲突。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就离开那里，离开属以色列人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主要到外邦人那里。正如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伸开手欢迎所有有需要的人到他那里去，他不再把他传道的目标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传道的范围呢也不再限于以色列的地方，他要去到外邦人那里，帮助外邦人，使外邦人也认识神。这一次他离开巴勒斯坦到推罗西顿，是要开始他新的工作。在他传道的初期，这还是第一回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我们看22到24节，22、24节就记载，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当耶稣到推罗西顿的境内，这个事儿真是碰到这个事儿很有趣啊。这个妇人看到主就跑上去向主呼喊，向主呼喊求救，本来这个事不稀奇啊，因为主每到一个地儿就有好些人来找主求主帮助。可这个妇人的身份特别，马太呢特别的讲这个妇人是迦南人。那迦南人有什么特别呢？马可福音的作者 他就有比较细的介绍，说啊，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说，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族的。这个妇人混杂了几族的血统，那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外邦人呢、啊，是吧？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他不可以讨别的别族的，不可以跟异族通婚。你看是不是？以撒他要结婚，非得啊家里头给他到本家本族那里去找。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律例，不可以和异族通婚，就是要保持这个民族的纯洁。可现在这个妇人竟然跑过来向主求助，我们有没有留意他怎么称呼主啊？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他呼求的目的是要求主帮助他那个被鬼附的女儿啊。他听了耶稣行的事迹，他不管自己的身份，他求主，他相信主是慈爱的，主会怜悯他，会帮助他的女儿。不过太想不到，出乎意料，主却一句话也不说。不但那个妇人觉得意外，门徒也觉得奇怪啊！夫子很有能力，就个妇人的女儿嘛，你不就一句话就可以了？他们恐怕这个妇人还会在后边喊，还会吊着他们啊！就提议说打发，打发。可耶稣没有这样做。没有听门徒的，接着妇人呢，再次到主面前求主帮助。这回呢，主开口跟他说话啊。先前主对妇人的请求一句话没有回答，人看来觉得主没有礼貌，也没有同情心，是吧？其实主为什么这样是有原因的。妇人是以外邦人的身份称呼主是大卫的子孙，那就是十分的不合适，所以主没有回答。这一回呢，主特别啊，是称耶稣为主。当他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主就回答了。但是耶稣的回答似乎又叫人觉得难受了啊！你看，我们一块来看啊。二十六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迦南妇人一点也不介意啊，他回答主啊，第二十七节说，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妇人这样的回答，于是耶稣就称赞这个妇人，他因为对主的信心，他就得到他所求的。主又不回答，回过来又称赞，让大伙很纳闷啊！大家是不是不大明白主跟迦南妇人这样的对话怎么回事呢？原来救恩本来是属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的，跟外邦人是无关。救恩呢、啊，外邦人是不可以要、不可以享用的。要是把救恩给外邦人，就是把饼丢给狗。迦南的妇人，他不觉得这是个侮辱，他还回答说：“狗还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呢。”所以这个妇人回答的十分好，也同时表明他的信心。于是主就成全他的要求，使他的女儿能够恢复正常，不再被鬼附着。是啊，因为以色列拒绝神的救恩，外邦人就因此得偿主的救恩。只要凭着信，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主的恩典，而且能够得以称为神的儿女。下面我们看29到31节，29到31节的经文记载，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继续的在做他的工作，于是呢，就有更多生病的人得到主的医治。我们要记住，福音书所记载的只是其中主在世上一小部分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啊，都没有记录下来。所以你看，这个32到38节经文，我们继续啊，给4000人吃饱的神迹又接着出现了。32节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逐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最后一节39节，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在马太福音14章，就是前面一章的经文，曾经记载了主用5饼2鱼叫5000人吃饱。而在15章这里呢，也有相同的神迹记载。那很明显，这是第二回叫几千人吃饱的神迹。很多人被主所吸引，不怕累啊，也不怕饿啊，他们是3天不停的跟耶稣。当然几千人嘛，可能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主都爱他们，主都照顾这不同目的来的人。主看见他们3天以来都跟他们在一起，没东西吃，一定很饿。主无论是什么时候，主都为别人着想，而且晓得别人的需要。主对人的怜悯和慈爱不是广在言语嘴巴，而且在实际上能够付诸行动。主的怜悯再一次在这个世上给4000人吃饱表露出来。可另一方面，有个事叫主失望，就是门徒的反应啊。门徒上回让主这个打发群众，这回呢，他们又有同样的建议，认为那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不是亲眼看到主行过神迹吗？主叫5000人吃饱，可是门徒没有因为上次信心得到帮助啊，对于信心的功课他们还需要努力学习，他们的信心仍然留在肤浅的地步。所以今天很多人虽然是叫基督徒，但生活上却有很多方面显出小信，这是跟主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信心的功课是一生学不完的，我们不要放弃，要努力追求，努力学习才行。要是我们把迦南妇人的信心跟门徒的一比较，主的门徒实在羞愧。所以我们要深信啊，没有信心一定是拦阻了主对我们的祝福。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啊，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